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默默圆融中修出为他的境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不到一年，邪党的迫害就开始了。我曾去天安门打横幅为大法鸣冤，为讨人间正义，也起诉过江魔头。由于对法认识的不足，再加上执着心没有及时的修去，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曾被非法劳教、判刑、关洗脑班。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凭着大法赋予的正念讲真相、劝三退、救度那里的众生。在监狱集训队那么邪恶的环境下，也曾慈悲地劝退过40多人。我笃信着大法，维护着大法，大法也慈悲地熔炼着我，把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点点锤炼成做事能够考虑别人的大法徒。我感恩师父，感谢大法。下面我把这方面的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手机讲真相项目中修出为他。我结束冤狱回家不到一年，经同修介绍来到一家私企上班，与另一同修结识。他从外地学会了用手机发真相短信的方法，他问我要不要学，我当然要学了，因为我在狱中听说有此救人项目时就想参与。我有了这个愿望，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样修炼的路。一开始，我们主要用手机发真相短信，一个号一个号的发。同修教我如何定制真相手机，如何用电脑输入电话号码和真相短信等。他还买来了匿名电话卡，讲真相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后来，这名同修去外地工作了，我就只能自己做这个项目了。我克服了畏难情绪，买了一台可以正用的二手电脑，学会了使用电脑，还学会了注册上明慧网的技术论坛，简称天地行，询问有关技术或查阅相关资料。随着开发真相手机技术的不断完善，我学会了给智能手机刷系统，并定制成真相手机，用真相智能手机发真相短信、彩信，自动拨打真相语音电话，用手机口讲劝三退讲真相。随着在使用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与摸索，再加上天地行的技术指导，用智能手机讲真相的项目日益完善，且得心应手。这期间，我不知熬了多少个夜，克服了多少困难。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过程是我修炼的过程，所以我在学法修心、发正念这方面不敢懈怠。对我这个不懂电脑、只会使用手机打电话的人，能在短时间内学会使用电脑定制、安装真相手机，完全是大法给予的智慧。后来当地协调人来找我说，同修很看好用手机讲真相这个项目，听说你会这方面的技术，建议大面积推广这个项目， 让同修们都参与进来，一个是能更多的救度众生，再一个也能带动走不出来的同修用手机讲真相。我一听欣然同意，这样我就从自己使用真相手机讲真相，一下子扩大到当地整体同修的真相手机的定制与技术维护，真相手机的数量也增至上百台。我就把我工作之余的全部时间用在项目的维护上，不断地换新号码，换新真相语音文件及排除手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毛病等。虽然任务量比较大，但看到这个项目能带动大部分同修走出来讲真相，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没有怨言，有的只是感恩，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由于这个项目按照安全要求必须在远离自家开机，并在不固定的运动路线中运行，而我只能在固定地点等待各片负责人拿来真相手机装号换新语音文件，对手机出现的毛病进行简单维修等。看着一个个同修脸上流露着成功救人的喜悦，拿出一张张三退名单，我心里痒啊，我也想出去用电话救人，可是我要走了，同修来了就找不到我了。我要是出去两个小时打电话救人，就有多少同修的手机运行不了。我一个人救人的力度怎么能比得上这么多同修救人的力度呢？我心里矛盾着，思量着，最后下定决心放下私我，圆融整体，修出为他的境界。我的心平静下来了。后来听说外地同修也在用真相电话救人，但不懂得优化设置，为了更多的救度众生，我就找当地协调人联系外地协调人，找几个有热心学习这方面知识的外地同修来我地学习定制真相手机。我把我会的全交给他们。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不分本地或外地，只要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我就无条件的积极配合。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抓紧救度可贵的中国人。第二部分，在做电脑维护中修出为他。由于接触了明慧网的技术论坛，才发现这可是个宝库，这里边各种技术都有，而且允许使用的都是经过技术同修们的认证，安全性得到了保障。同修只要有想学的愿望，敢于钻研与实践，就可以放心的想学习啥就翻阅哪方面的内容去找，不懂的还可以问天地行的技术同修。由于本地用手机讲真相项目的平稳成熟的运行，我也有了时间去翻阅其他技术内容。我发现天地行技术同修开始推行全盘加密系统用来做正事，而我们当地的技术同修还在使用双系统，即同一个硬盘做两个系统，一个是用来做正事的加密系统，一个是公开系统。但双系统有一个缺点，就是两个系统除了系统盘之外，其他盘是共用的，就是说做正事只能用加密的系统盘，敏感内容不能放到其他盘里，否则在公开系统里就能看到，操作不当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而全盘加密系统只要密码不泄露，任何人都无法进入，再加上系统与网络的安全设置，更好地保证了上明慧网等网站的安全。我觉得全盘加密系统很好，就认认真真地学习。师父看到我有这个愿望，也开启了我在这方面的潜能。我从开始的看不懂到能看懂，从记不住到能记住，不但如此还能灵活运用。我惊奇地发现我在这方面一下子就开窍了。我购买了一台新的宏基牌电脑， 按照教程手动安装全盘加密系统，一次性成功，使用起来感到踏实放心。我觉得应该在当地同修中推广安装这种安全可靠的装系统方案，于是我找到当地技术同修交流此事，但我发现他们不怎么看天地行论坛，可能是太忙了没有时间看，他们还不会安装全盘加密系统，也不太关注这个方案。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对外也是一个窗口。同修们是离不开明慧网的，为了能更安全地上明慧网，我决定开始推广安装全盘加密系统，默默圆融。于是我给能接触到的有电脑的同修讲使用此方案上明慧网更加安全与此方案的前景。因为同修们都很重视上网安全，所以都很接受这个方案，这样持续了一年多。有一天突然传来消息，当地的主要技术同修出现严重病业，不能工作了。他可是在技术方面的全能，无论是电脑还是打印机，从购买、安装、使用到维护全都内行。由于大家包括我在内都依赖他，大事小事都来找他帮忙，搞得这位同修整天忙于做事，学法练功跟不上，才造成今天这种状态。我心里很愧疚，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同修着想，如果我早学会安装电脑系统，帮这位技术同修减轻一些负担，他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虽然同修没有出现生命危险，可是却出现偏瘫现象，陆续又传来噩耗，另一位技术同修病业离世。这一下当地的技术同修出现了断层，很多同修不知如何是好，打印机出了问题可以到维修店维修，做正式的电脑出了问题找谁解决呢？也不能找常人做呀。逐渐的，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了我这儿，我也明显感觉到冥冥之中自有师父安排，就安排我在这个时候担负起这个责任。为了同修们能安全顺利地上明慧网，能及时地把三退世人的名单发送到海外退党网站，我无条件积极配合，从此开启了我从事电脑技术的修炼路。由于当地使用电脑的同修很多，我就每天奔忙于同修家。鉴于先前技术同修的教训，我给自己下个死规定，无论怎么忙都不能占用学法练功四个整点全球发正念的时间，哪怕不睡觉，不大包大揽，尽量帮助同修学会自己维护电脑，有愿意学习安装系统的，我倾囊相助。没有特殊情况，我不给同修买电脑，我只给他天地行论坛中推荐的品牌与型号做参考，让同修自己买，这样分散购买，既安全，又不会让同修产生依赖心，同时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学法。我悟道，天地行上的资源是大法的资源，是明慧网提供给迫害中的中国大陆的同修们共享的。在天地行为大家服务的技术同修，是把研发的相关技术与经验从实践归结成理论，我再把理论转用于实践，服务于当地同修。在这个过程中，虽有艰辛，有磨砺，但这是修炼，不能以此为资本，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是，应该谦卑的、无条件的服务于每一位来求助的同修，真正的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认真负责的对待，修出为他的慈悲。同时，基点摆正了，面对突来的赞扬与指责，也能坦然面对， 在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辅助同修更多的救度众生。为了推广全盘加密系统，所有的电脑都需要重新安装，任务量是很大的。也有同修在观望，审视着我这个新技术同修安装的系统安全性如何。我就严格按照天地行的相关技术教程一步步的做，同时告诉同修上网的安全注意事项及如何保持系统的纯净。慢慢的，随着使用同修的增加，大家普遍认为我安装的系统安全性好，安装的认真，同修们认可了我，也信任了我，这倒使我感到责任重大。每天认真查阅天地行，看到有完善系统安全方面的技术，我就及时的给同修的电脑补装上。那时的我没有自己得失的感觉，好像我的存在就是干这个的。2023年 Win8.1 系统到使用期限，电脑系统必须全部换成 Win10 系统，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装 Win10 系统的电脑配置要求高，内存 4G, 使用固态硬盘安装系统运行起来才快速顺畅，这就要求有的电脑需要增加内存条，有的需要换固态硬盘。我对电脑硬件的认知为零，我尝试着去拆，把拆卸下来的不同部件和螺丝分放在不同的地方，记住回装时以免弄错。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竟然一次性成功，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以后再安装旧电脑系统时，我就先把后盖拆下来，把 CPU 的散热片与风扇都拆卸下来，进行清理灰尘，换硅脂，再加内存条与换固态硬盘，以保证电脑的正常快速运行。先前技术同修设置密码，总爱选用师父红银的诗句，每个字拼音的开头字母，这样好记。现在有同修不建议用师父的讲法做密码，避免不敬法。我很认同，但我也不喜欢用常人的语句做密码，因为我们每次上网前都要默念一遍或数遍密码代表的文字内容，如果是常人内容，就每每都有被常人语句内容的污染感觉。有一天，突然从我的头脑里打出一念，用自己在修炼中的体悟写一段话，再摘取每个字的拼音开头字母，加上数字符号，用来做密码。这样做既没有不敬法的因素，又没有常人语句的污染，还可以写一些修炼中鼓舞人心的话，提醒同修精进的语句。这样一来，反馈的效果很好。记得有一个同修跟我说，某某同修刚从黑窝回来，被迫写了三书，情绪很低落，你给他做的电脑系统，他读到你设的密码的文字内容时，那是我发自内心的对他的鼓励，他被感动的哭了。他说，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口在鼓励我，我一定要做好。我听了真高兴，我能帮助同修走出低谷，走向精进，这是我的心愿。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当然也有误解我的。有一次，有几个同修想学习装系统，我在教他们的过程中，因为当时用的是技术同修研发的系统安装工具箱 1.2V, 当安装到设置密码时，我说，你自己编一组密码吧，不能少于20位，包括大小写字母、数字、符号，否则安装工具箱不认，不往下进行。突然有一个同修打断我的话说，原来是这样，我们都误会你了。某某同修因为在农村发真相资料讲真相被绑架后，写了三书出来的，他看到你写的密码的文字内容时很是气愤，他跟我们说， 我不就写了三书吗？至于用这种形式挖苦我吗？密码设得这么复杂，进入一次系统多费劲，怕心重就别做，不接触不知道，这下我们都明白了，都误解你了。我听了很是震惊，我已忘记那组密码的内容是什么了，没想到对同修的伤害这么大。当时我心里还算平静，可是回到家里后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心想，我没有挖苦你的意思啊，我无条件地为你安装系统，密码叫你自己设置一个，你不设，我设一个，你还说我挖苦你，背后说我坏话。气愤、委屈、不平、怨恨都来了。好在向内找，在我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习惯。当我心情平静下来后，理顺一下事情的缘由，我发现是我错了，是我太自我了。我虽然是为他好，没想伤害他，可是我并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没有考虑到他当时的情绪。经历这件事情使我悟到，做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要放弃所有执着的，慈悲地对待一切才能达到的。第三部分，在做协调工作中修出为他。有一天，一个协调人把我领到一个学法点，我一看全是协调人，他们叫我一起学法，一起交流。当我融入这个整体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环境对我来说太难得了。每次交流的话题大多都是针对整体出现的问题，如何圆融，如何解决，基点全是为整体着想，是为他的。而我先前考虑的只是有真相手机或电脑的同修这个整体，而且只考虑真相手机和电脑的维护，其他的一律不参与。协调人们考虑的是当地整体同修出现的问题，这使我内心的容量在逐渐的扩大。我学会了站在整体角度去思考问题，我感觉到境界的升华与喜悦。那段时间真的很可喜，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因为接触的同修多，知道的事情也就多一些，我就把同修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反馈给协调人，看协调人的意见。协调人经过交流，决定不再大包大揽，让同修自己去解决，从中走出自己的路。协调人的不作为使我发现我有很强的依赖心，有什么问题总爱找协调人商量，总想叫别的协调人出头露面，自己没有信心解决，还有自保的心，对有风险的事情不想涉入。我意识到后，再有需要协调的事就试着自己主动去做。一次恶徒要绑架居住在本地的一个外地同修，因同修不在家未得逞，恶徒就在同修家附近蹲坑，同修们在帮助发正念。过了一段时间没什么动静了，谁也不知道这位同修到底怎么样了。作为一个协调人，我想我应该去看看。来到他家，敲开门，看到他的脸色很不好，他是半开着天目修的，可能看到了什么情况。他说这次是来取命的，他在同修家待了几天，同修害怕他就回来了。家里人一看他回来了，就催他干活挣钱，他就硬挺着不干，在家学法发正念调整状态。他说我心里很苦，没有同修敢来，都躲着我，就你敢来。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我知道这时的他最需要的就是与同修交流，树立起正念。于是我们在法上交流了很长时间，他也找到了许多的执着心。我问他，你有没有怨恨心呢？他想了想说，没有啊。我看他情绪稳定了许多，就走了。 隔了几天，我又去看她，她正在帮邻居家干活，她的丈夫把她叫回来，她看见我非常高兴，诚恳地说，谢谢你。我说，谢什么？她说，上次你回去后，我就想，同修为什么问我有没有怨恨心？我仔细地回想，一下想起来了，十多年前，警察到我家来绑架我，我的丈夫就坐在炕上一动不动，没有任何表情，我的怨恨心一下就出来了。特别是后来听到别的同修被绑架时，别的同修的家人勇敢地站出来抵制迫害，我就更加怨恨我丈夫。十多年了，埋藏在心里太深了，想不起来了。这下找到了，我把它去掉了。神奇的是，不冷不热的他对我也好起来了，真得谢谢你帮我找到了迫害的根儿，我现在已经没事了。我心里真为他高兴，我说，我希望下一次来能看到你和以前一样。他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吗？回想这件事，我深有感慨，对同修的一个善举就可能真正的帮到了对方。结语：修炼中要写的事情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我虽只比于此，但我的感悟颇深。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就是践行真善忍的过程。修出为他，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达到的境界，也是将来新宇宙圆融不破的保障。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放下各种心，成为技术学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57岁。在师尊慈悲的看护下，弟子一直坚持修炼到今天。下面我把自己近阶段在学习技术中的修炼心得，过程中一丝一念所暴露出的各种执着的去除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去怕心。在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协调同修突然提出由我担任这一地区的设备维修，因为先前的技术同修已经搬迁去外县，失去了联系。听到协调同修的提议，我简直像做梦一样，一片茫然，因为我根本不懂技术，谁一提维修二字我就头痛。各种思绪在我头脑中来回翻转，不做吧，如果机器出故障，救人的真相资料就会被耽误，就会影响救人的进程，这是犯罪。做吧，怕做不好，怕被别人笑话，怕自己能力不够，不能胜任。此时师父的法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行能行。对，我是大法弟子，大法无所不能，我不通技术，大法无所不通。我脱口而出，好，那我就试试吧。此刻我身体一震，各种顾虑怕这怕那的心也随之烟消云散，可谓神清气爽。感谢师尊的加持，弟子一定要做好。第二部分，去除遐想疑心。当我跟着协调同修到他住处转移打印设备时，眼前一下出现了十多台打印机。我心想，一两台还可以，边学边摸索，这一下子上来这么多机器。我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怎么办呢？万一搬到我家，妻子看到还不得闹个你死我活。曾经的几幕又显现在我眼前， 我曾因为发放真相资料被邪恶绑架，妻子受到连累，他们为逼迫妻子说出我的去向，竟丧尽天良地用酷刑老虎凳把我妻子折磨得昏死过去。我出狱回家后，一次在屋子里正做着真相资料，妻子忽然推开门，看到那运转的打印机，她一下子晕倒在我面前。如果妻子一下看到这么多机器，会不会又……我自言自语地说，但是我既然答应了，就不能退缩。为了避免妻子的恐惧，我决定把机器设备暂存到距离近的朋友家，需要维修时再一个个搬过来。晚上回到家里，自己没有一点技术的心理压力又一下子上来了，这么多机器弄得我简直喘不过气来，睡不着觉。我就坐起来发正念，集中强大的念力，破除邪恶的一切干扰破坏。我就走师父安排的技术修炼之路。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眼含泪水，请求师父加持我，帮助我。然后我学法，我基本上都是背法。第二天，我聚精会神的检测机器时，不知什么时候妻子已站在眼前，静静地看着我。过了好长时间，他才说了一句，千万注意安全，不要太招眼，在那里面的日子还没受够啊。我笑着说，多谢夫人提醒，让你受苦了，我一定注意。我假想中的一场风波就这样消失了。弟子感谢师父的帮助，弟子让师父操心了，弟子要再精进，不负众望。这件事情使我悟到，要时刻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要站在正法的角度，心念纯正，邪恶的旧势力就不敢干扰破坏，因为这是对大法犯罪，正神与护法神绝不会允许，一切也自然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其实疑心也是出自于怕心，因为怕才会想这想那，意想连篇，假想重重，疑心就越重。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实际就是在求了。第三部分，去急躁心。检修机器是一个精心细心耐心的过程，而我打小就是急性子的人，从小就喜欢快，干什么事就喜欢快，看见慢悠悠的人心里就反感，看不起这样的人。那时农村的小麦全是用镰刀手工收割，弯着腰很累人，当时我是全村的割麦快手，平时说话总是大嗓门，跟人吵架似的。在大法中修炼后，回首过去，有多少长期在人中养成的不好习惯，与人比快，见高低的功利心，别人夸奖自己就美滋滋的欢喜心，见人慢而瞧不起人的心，在快慢中比高低的争斗心，大嗓门压倒别人的显示心，当自己这一切都不如别人时，又心生怨恨心、妒忌心。这些不好的心是在漫长生活中养成的习惯。慈悲的师父看我还有这么多执着心没去，就安排我担当这一技术角色，为的是让我快点去掉各种不好的心，提高上来。慈悲的师父啊，您真的是为弟子操尽了心，弟子唯有精进，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不辜负同修的厚望，我要尽力做好技术服务。为了丰富技术知识，我开始上技术论坛查阅，下载大量同一机型的故障维修要点，有的一时看不懂就打印成册，打开机器一一对照，再不懂就发帖请教论坛同修，直到问题解决。在我深入学习维修技术两年的时间里，真诚感谢论坛同修的无私帮助，百问不厌的耐心解答，使我这个对技术头疼的素人逐渐变成一个业余技术员。多谢论坛同修的一路陪伴，谢谢你们。根据我弟常用机型 L800、L805，我总结以下几点故障，仅供参考。一、打印时出现条纹横条，是因为内膜盒有空气，用针管抽出，出现竖条纹，可能是打印头堵塞，要及时清理。二、打印时闪红灯， 显示有纸张、纸屑，如果什么也没有，这可能是打印头左前方下面的感应器被污染，用湿巾擦拭。三、开机红灯闪，没声音，可能是编码条、编码盘有污染，用湿巾擦拭。四、打印头正常走动，但纸张停止不前，是搓纸轮皮圈需要更换，或用电工胶带把大轮缠绕三圈，小轮缠绕两圈加厚。五、打印头走动，纸张无动静，可能是离合器小弹簧断了，或者是固定弹簧的塑料柱折断。六、打印偏色或只出一种颜色，可能是驱动没装好，需要重新安装。七、纸张与打印头正常走动，但是没颜色，只出白纸，用万用表检测，看看是不是主板 F2 保险丝断了，或者检测对管是否烧坏。八、开机时绿灯一闪，但没反应，仔细听能听到嘶嘶的声音，可能是打印机有一个部件烧掉了，从主板插口分个检测，看看具体是哪一个部件坏了。九、打印机运转吃力，用手拉动感觉沉重，可以先在滑动柱上点一些润滑油，来回转动一下，还不行，可能是电机轴承散架了。需要提示的是L805 这款机器打印时间异常，容易自动休息，出现暂停，过后会先吐出一张纸，之后才正式打印，这样会造成页码出现错误，所以最好是一页一页分开打印，然后人工分册合成，避免浪费纸张。以上只是简单概括的说一下，有不懂之处请参阅天地行论坛。现在每次妻子见到我维修机器，会经常说一句，你这个急性毛驴儿，还能修这么精密的机器，真是神了。我说，不是我神了，是师父教我修炼成神，脱离苦海，永远不在世上吃苦，回到我们美好的家园，永远美好幸福。谢谢夫人一路陪伴，谢谢夫人的理解。第四部分，去畏难之心。中共邪党为掩盖真相，加剧对中国大陆的网络封锁，同修们上网困难。我从论坛上看到安卓虚拟机破网顺利时，我整整一个通宵未眠，从网上下载软件，对照论坛同修提供的方法，一步一步用笔记录下来，在电脑上实践，直到成功。现在我地基本普及，同修们破网顺利，救人不误。为了让真相币更好地发挥救人的作用，方便同修随时随地都能制作真相币，我与协调同修商议购置光刻机，从论坛下载教程，制作光敏印章，人均一套，可谓遍地开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觉得难与不难看对什么人讲，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不想修炼，他会觉得修炼简直太难了，不可思议，修不成。我悟到我们是修炼人，所以就没有难这一说，救人的善心到了，难师父就给弟子化解了。回首当初，我一步一步走进技术维修领域，一切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就是为了让众生能看到真相，能了解明白真相，破除中共邪党灌输的谎言毒药，从而能够得救，在层出不穷的各种灾难中平安度过，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用心到了，师父就打开了我的智慧，我由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能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弟子感恩师尊给予我的慈悲安排，过程中多少不易察觉的人心执着一个个被显露去除，使我修去了不好的急躁习惯，变得舒缓而平和，是师父在看护着我，成就着我，我没有理由不做好，我没有智慧，师尊给我开启，我没有能力，大法赋予我神通，我不懂技术，同修们教会了我，我还要做下去，而且一如既往。愿天下众生在天成中共恶党的劫难中平安度过，这也是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的最美好心愿。弟子最想说的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您现在听到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一个东北小镇资料点走过的路，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0日。我是个女大法弟子，今年69岁，家住东北的一个小镇，1997年开始修炼。2002年我第一刚组建不久的资料点被破坏，三位同修被判重刑关进监狱。面对这些，同修们没有惧怕和退缩，我们几个同修又开始筹建新的资料点。有个同修用自己的钱为资料点租了一个小楼房，那时在这个新租的小楼房里，我们手里只有一台老式复印机，其余什么也没有。有个同修把家里的一个台式电脑送给资料点，我把项链、手链、戒指卖掉，让同修进一些耗材，使资料点开始了简单的运作。后来同修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大家就自愿为资料点捐钱，使资料点能够正常运行。同修们几经周折转到资料点的钱，大多都是零钱，有农村同修卖鸡蛋的，卖农产品的，还有老年同修子女给的零用钱。同修们都省吃俭用，共同维护着资料点的运行。那时我每月工资500多元，丈夫下岗失业，孩子上学，尽管这样，我每月都拿出100元给资料点。我们没有会计，没有出纳，没有第三人作证，同修们就是凭着一颗金子般的心，默默地为助师正法做着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做资料的同修为了安全，多数都是一个人单独往来，减少进出次数，早上去晚上回，一个人一干就是一天，饿了就吃些自己准备的食物。同修们放下个人安危，耐住寂寞，不辞辛苦地同心协力维护着资料点，保证资料点正常运行。同修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助师正法，让世人明白真相，把形势正过来。那时我地区的每个大街小巷都曾留下过同修们正实法的足迹。我每天早上练完功，吃完饭，学完一讲法，就去资料点。在资料点，有个同修从家里拿来一个电饭锅，饿了我就用电饭锅煮点挂面。为了节省时间，煮挂面时锅里多放点水，不扣锅盖，这样不用浪费时间看着。不等挂面完全煮好，我就把电源拔掉，用电饭锅的余热继续煮。十多分钟以后，把挂面连汤带水一起倒在碗里，放点盐，搅和搅和，就是一顿饭，既简单又实惠。一次挂面吃没了，我准备第二天去时顺路把挂面买好，走到半路才想起来没带钱，回去取钱又耽误时间，就直接去了资料点。我这一天没有吃的，等到晚上回家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走。即使这样，我一点也不觉得苦，觉得自己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为主持正法能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感到无比的殊荣和自豪。资料点的同修为了使资料点稳健的运行，不但不辞辛苦，还要担风冒险。那时我弟有个流离失所的同修，从外地带来一位技术同修，帮我弟解决了很多技术问题，近年来一直和我弟有联系。后来听说这位同修被绑架，资料点的同修也心里没底。一天傍晚，资料点的同修正在屋里干活，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同修警觉地悄悄从兜里掏出钥匙，急速插在门锁孔里，用手死死地攥住，然后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外边敲了好大一阵门后，听到屋里没动静，可能觉得屋里没人。这时同修就感到有人拿钥匙开门，插了好一会儿也没有插进来。后来外边就没有了动静。过了很长时间，屋里同修确定外边确实没有人了，就急忙下楼找了一辆同修的车，连夜把资料点的东西安全转移。大法资源和同修都没有受到损失。我弟其他同修也和资料点同修一样，都在全身心地维护着这个资料点。有个女同修发资料时被绑架，警察让同修说出资料来源，不管警察怎么打，这个同修就是不说，他以自己的痛苦承受维护着资料点，维护着大法。后来这个同修被非法劳教，到劳教所不转化，吃了很多苦。几年后，资料点有个负责进耗材的同修被警察跟踪，使资料点被破坏，造成资料点被抄，两名同修被判重刑。这起事件，省里的邪恶之徒为了邀功，定为大案要案。顿时，整个小城都感到黑云压顶，空气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有个同修找到能与资料点接触的同修说，同修出事，资料点被破坏，我们不能没有资料点，如果能用得上我，我上。同修的朴实无私，只有大法造就的生命能做到。不久，在同修们的精心筹划下，资料点又重新悄然建起。疫情期间，我弟又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绑架大法弟子事件，我被迫流离失所，在同修家的一个空楼暂时住下。这时疫情管控逐步升级，高音喇叭在路上整天叫个不停，不准居民出门，出门必须这样，必须那样。各个小区也天天喊着带身份证去做核酸，有时一天还要做两次。我一次核酸也没做，但心却被带动得七上八下。我住的是二楼，一天楼下有人喊下楼做核酸，我听到的是二楼做核酸。听到这么一喊，我更紧张了，我没做核酸被他们发现了，心里开始想着，如果这样我该如何如何，要是那样我该怎样怎样。楼下喊了好一会儿不喊了，下午有人敲门，我悄悄从门径看去，是个不认识的女人，我没开门。不一会儿那个女的走了，整个下午我不敢出一点声音，也不敢靠近窗户。我意识到状态不对，就加强发正念。连续几天，我除了学法就是发正念。这时有个同修想要资料，我听到后心又忐忑不安起来，做还是不做？这个时候每个小区都封控很严，进出都要核酸证明，我要是露面怕给自己带来危险，不做又觉得关键时刻只顾个人安危，没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心里不是滋味，很苦。我来到师父法像前，望着师父，在心里默默地问师父，师父，我该怎么办？望着望着，忽然一个念头从心底升起，为同修做资料，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使命。这个时期同修想到的是救人，多么难能可贵。我把心一横，同修敢要我就敢做。于是我走出家门去做资料。当我走出家门那一刻，顿时感到天高地阔，邪恶离我很远。我很顺利地来到资料点，把资料做好。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夜晚在一个宽广的马路上灯火通明， 路的两边长了两排一眼望不到头硕果累累的桃树，硕大的桃子有碗口那么大，一串串的挂满枝头。树下坐着一个人，在那里看守着。当我走到那人跟前时，也不知怎么手里就捧了一个桃子。醒来我悟道，我做对了，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树下那个人是师父在看护着他的弟子。后来又有同修要资料，平时做资料我只负责做，有专人送，这次是同修临时要的，送资料的同修不知道，为了不耽误同修救人，我只好把做好的资料给同修送去。因为是疫情期间，路上没有一个人，只有巡逻车和带袖标的人。这种情况下，别说我还带着资料，就是我一个人被截住都会带来麻烦。那时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行驶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心里只想着把资料快点给同修送去，别耽误救人。到了小区正好没人把守，我快速上楼把资料给了同修。同修见到我也很惊喜，其实师父把一切都给安排好了，就看我们怎么走。资料点的同修们也都是默默的付出，不图回报，人人自律。他们没有工资，没有报酬，有的只是付出与责任和主持正法的殊胜与荣耀。在艰辛的付出中完成着自己的使命，兑现着誓约，为救这一方众生尽着自己的全力。多少年过去了，资料点伴随着同修与全县同修一起共同走过了一个个春秋。如今资料点仍安稳地伫立在这个小镇里，见证着大法弟子走过的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去怕心，转变观念，广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0日。我是2011年开始走入大法修炼的，今天把最近两年以法律方式证实法的修炼体会写出来，跟师父汇报，与大家交流。我和家人同修曾矛盾非常大，对他不满。一次我与同修对此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过程中我放下了怨恨心，认识到做好三件事才是我该重视的，而不是执着别人如何。我们每天给众生讲真相，不曾执着于对方的人品作为，而对家人之所以执着，是因为和自己的关系，这是私是情，应该去掉。认识到这一点，我感觉整个人轻松了。回家后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从山顶往下滑，自己不想滑，但是手攀着又上不去，是同修把我拽上去的。紧接着发生了家人同修被邪党绑架事件。第一部分，怕什么呢？在家人出事前，我就曾经协助营救其他被绑架的同修，那时我看到同修写的有关通过举报恶人进行反迫害的文章，很认可，但是同修的家人做不到，他们很害怕。这次我作为被迫害者的家属，我想要做这件事，怕心是最主要的障碍。我怕投了举报书被迫害，被报复，怎么办呢？我想起亲身经历的一个情景，那时我在空无一人刚刚被抄过家的屋子中，心里问师父我该怎么办。我随手打开转法轮，看到师父说，因为他本性不改，又化成一条大蛇跟我捣乱，
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我就把它抓到手里，用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功，叫做化功，把它下半身化掉了，化成水了，它上半身跑回去了。我悟到师尊让我除魔，有了师父的法的启示，我决心更大了。于是我静下心来分析怕心的来源。怕什么呢？怕肯定是觉得对方强大，我弱小，所以觉得对方能对我采取强制措施，我却无能为力。对方是谁？是旧势力，是人。我是谁呢？我身后有师父，我是修炼人，是半神，那我怎么能怕他们呢？是他们怕我才对啊。如此我终于克服了怕心。于是我在公益论坛律师专业同修们的协助下，开始写举报书，在公安局侦查阶段就开始投递。开始时是以家里常人的名义去投信访和举报信，后来我申请了亲友辩护人的身份，就慢慢的开始以这个身份投递各种文书了。公益论坛中有一个善用法律反迫害亲友参考资料，内容非常全面，写的是在迫害案发生后，被迫害者的家属可以在公检法各个不同阶段书写的各种不同的法律文书，里面都有文书模板，把自己的具体情况套上去就可以了。在写完举报书后，我就在每一阶段对照这个文件中每个阶段该写的写好，不懂的就去论坛问同修。里面每个阶段可投递的文书非常多，很丰富。我捡着主要的，我觉得重要的都做了。于是我写的文书越来越多，从开始的几页到后来厚厚的一大沓，成为了一个从多角度讲真相的真相包。第二部分，理智清醒，反守为攻。在不断深入这个项目后，我对这场迫害的性质越来越清晰起来。整个司法流程全部是非法的，罪名是非法的，流程是非法的。这个案子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转到了非辖区部门，所谓专管，也是非法的。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的很多程序也是非法的，如抄家没有合法案由，警察不穿警服，不出示警察证和相关文书，阻止阅卷，开庭不质证，四要件不成立，开庭前不通知亲友辩护人等等。那么通过各种法律文书揭露过程中的非法性，同时追责责任人，这就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内容。举报书、法律意见书、陈述意见书、无罪证据调取申请书、以案释法申请书、回避申请书、撤销法官原额申请书、撤案申请书等一系列法律文书，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和侧重点在揭露整个流程的非法性。每份文书都在阐述不同的非法性，都在讲述不同的真相内容，层层递进，从事实、法律、道理、中国文化等角度阐述法轮功事件的前因后果，国内外对法轮功态度的不同，劝三退的合法合理性，从中让人认识这场迫害的非法性和邪党的邪恶。我用不同的法律文书承载不同的真相内容，向众生从不同侧面和角度以及不同层面阐述迫害的非法性和法轮功利国利民的客观事实，同时进一步阐述这场迫害对人类和社会的危害，以及揭露迫害发生的更深层历史成因。过程中我的思维在逐渐清晰，变异物质也在去除，被迫害和觉得自己力量渺小的物质渐渐消除，从被迫害，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觉得邪恶不讲理，自己有理说不出的被动角色，慢慢成为理智清醒，能量强大，邪不胜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主宰者。同修的文章《给警察普法，领众生闯关》，我觉得写得太好了。我们才是大穷之主，我们要用从法中获得的智慧和能力，用来在这场迫害中救度被谎言蒙蔽的公检法众生。网上投递法律文书结束后，我开始大范围的邮寄。第一次邮寄法律文书，我内心有些许不安。缴费后， 我从快递车的一侧转过身来回去，经过文书的刹那，天幕看到两道光直冲远方，我瞬间了悟，因为时空的不同，这个空间的法律文书还没有游走，但是在另外空间早就去除恶了。我们的法律文书在另外空间中就是能量，是法器，是除恶的光。黑暗最怕光明，邪恶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功呢？是师父让我看到的，以鼓励弟子，提高弟子在这件事中的悟性，我心里一下有底了。后来我向本地、本省、外省知名人物邮寄，曝光邪恶，寻求善良人的关注和援手，同时希望他们能够关注他们所在地区的迫害事件，能够力所能及地主持正义。当然，我们虽然在请求援助，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在救度他们。过程中正念越来越强，常常感觉自己顶天立地，能量笼罩天宇。这时我的心态已经远远不是当初想要投递举报书却怕被报复迫害时的状态了。自己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在法中实修的结果，是在做好三件事中的升华。师恩浩荡，都是师尊一步一步牵着弟子走过来的。第三部分，从不知前路到看到效果。家人在我们的坚持维权下几个月后回来了，有个检察官一开始态度非常邪恶，我打电话他就嚷，法轮功发酒瓶，反党，你们的书里都是反党的内容。家人回来后跟我说，他被释放前该检察官亲口说，你这个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应该无罪释放，但是如果放你回去，我们要面临国家赔偿的责任追查，所以给你判了最低的几个月。这与他之前的态度真是天壤之别。我刚开始给主管法官打电话，他说，法轮功的案件你还敢给我打电话？到后来他真诚地跟我说，你可以做律师。这期间我经历了什么，真的可以写好多好多。回想当初自己有理说不出，也不知道前路是什么，只有自己的一点信念支撑自己。多少个日夜，自己和公益论坛的同修反复提问，修改法律文书，归正自己在人中的细微的、严重的错误认识，扭转自己的观念。过程中自己竟然没有气馁，没有放弃，真的是奇迹，只有大法才能创造的奇迹。但是家人虽然回来了，可还有很多此次一起被关的同修没有回来，所以我的法律追责之路并没有停止，一直到开庭，一直在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追责公检法的责任人。其他一直坚持无罪的同修也并没有被判很长刑期，不久就回家了。回家后的同修交流说，一开始邪恶声势浩大，真有天塌之势，后来好像不了了之了。我们认识到，其实是同修正念正行的过程中，我们在外面以法律方式追责，内外配合之下，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第四部分，真心为生命着想，法院院长三退。再后来，同修虽然陆续都回来了，但是案件对大家的伤害、社会的危害性没有得到根除。只要法轮功的案子不翻案，那么以法轮功名义的刑事案件的存在就在毒害着众生。我想这件事应该继续做，于是我继续投递举报书，很快就有了反应。法官主动联系我说，上级因为我的案子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听得出他压力很大，让我去法院为我的申诉做解释。这样好的机会之前想都不敢想。同修听说我要去法院，有些担心，怕出问题。本来我正念很强，没有其他想法，看到同修的顾虑，倒使我内心浮出了些负面物质。到了约定的日期，我在往法院去的路上，心中将整个过程捋了一遍，还是觉得该去。最后我想，就是刀山火海，今天也去定了，一切交给师父， 既然法官联系我，我就去讲真相。到了法院，当时的主审法官态度很好，因为上级对他们的追责压力，并且我们之前进行过很长时间的电话沟通，他能够认同我在法律方面的专业素养。
从开始氛围就比较平和，
法官按照流程开始根据我对此案公权力涉及到的多项非法之处的举报材料，对我进行了法律上的解释。我用在公益论坛上学到的法律知识，对这些冠冕堂皇的非法解释逐一进行了破解。犯罪次要件不成立，非法限制我的阅卷权，审理法院没有管辖权，且法官和检察官对我提出的以案释法申请拒不公开等，过程中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看得出他都听进去了。而且对于他的质疑，我也逐一进行了法律上的解释。最后我对他说，这个案子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逐一按照法律条款去审视这个案子，是公检法的违法办案过程。你们法院按照刑法300条的司法解释给法轮功定罪，可刑法300条的司法解释与刑法300条本身完全无关，根本是在另立新法，而立法权只有人大才有，所以你们是在错误适用法律，或者说是适用错误法律，根本上是违法的。我看到法官自己越来越没底气，觉得自己理亏的样子。我接着说，但是这个案子我知道是610在背后做主，这个你们上级检察院的领导跟我说过，所以你们法官对判决结果可能无法全做主，但是签的是你的名字，现在实行的是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他们做主你签名，最后追查的话没有人会为你的签名负责。哥，你觉得这个事真的该做吗？他低下了头，沉默地思考。我觉得时机到了，就对他说，今天话说到这了，我真心地想和你说一句话，这个是我个人对你个人，因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人很好，我们不是私人恩怨，如果不是这个案子，如果我们换一个场合，我想我们有可能成为朋友。所以虽然你给我家人冤判了，但是我不怨恨你，我知道你身不由己，但是我非常想对你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以后不要接法轮功的案子了。他有些微的吃惊，尴尬地说，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做主的，就是抽到我了，我就得管。我说，我建议你跟南方的法官学一学，有这么个南方的老庭长，他在办法轮功被构陷的案子时跟他的领导是这么说的，法轮功的案子让我审就是无罪，谁说有罪谁来审。结果610政法委的包括他们领导没有一个人来审，案子就不了了之了。共产党的历史中太多这样的事情了，等风潮一过，谁会为之前的错误命令负责？就是谁执行谁负责。哥，你觉得这个事儿，您是不是应该认真的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好好想一想？我真的是为你着想，我希望您认真的想一想。我当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出自对这个生命对这个法官好而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我们是在真诚的交流，而且过程中我能够感觉到这个人的善良和理智。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讲，上级的追责在很大程度上也让这个生命自己在反思，自己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判这个案子到底对不对，这种心理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对他的控制。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真的在思考，整个过程我们的交流是坦诚的，
并在和谐的氛围中结束了会面。
后来这个法官主动帮我联系院长，我又在不久后和院长见面。这个院长在见我前认真看了我之前递交的法律文书，他说，你这赶上研究生水平了。我说，哪里，我这是业余水平，但是我确实做了大量案头工作， 我为了有一天能够与您进行这样的对话，真的是做了很多法律上的准备工作，为的是能够与您和某庭长这样的专业人士在相近的层面上交流。他说，我觉得你不只是为了你这一个案子。我惊讶于他的悟性，说，现在社会上的各种乱象，天灾人祸不断，这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都没有出现过这种严重的程度，人类整体上都感受到了危机，尤其是这次疫情。世界上有一个科学家设立的末世时钟，现在离最后的毁灭也不过几分钟，没有任何科技或英雄式的人物能够力挽狂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提升人类整体的道德，而法轮功在全世界就在起这个作用。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我说，马克思有一个诗作，里面写的是，地狱的裂口已经张开，你坠落而去，我大笑着尾随，并在你的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这是不是在说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要奔向地狱呢？你们判案，都想遵从共产党的领导，遵从执政党的领导，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应该遵从的是合法领导。如果命令下达的是错误的，就是非法领导，就是教唆。那这样的领导，你如果遵从了，不就是违法了吗？那天我们还聊了很多，篇幅所限就不一一描述了。最后这名院长做了三退，并对我说，以后遇到法轮功的案子，能拖就拖，能不审就不审。我真的为院长和法官这两个生命高兴，发自内心的。结语，在大法中修炼十几年的时间，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普通青年，成长到一个按照师尊大法去做、去实践的大法弟子，从一个浮萍一样的生命，到主动地承担起救度宇宙众生的重担，是宇宙大法在成就着我，是师尊在一步步地用无穷法力看护着我。这是一个神奇的、艰难的过程。在以法律方式证实法的过程中，是公益论坛同修和身边同修的整体配合，和自己在实修过程中的升华，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扭转观念，救度众生，配合法证人间的正法进程。这是一个证实法的过程，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由大法创造的奇迹。众生是从高层次中来的，他们都有很深厚的根基，那良知和善念、智慧和理智，只是被尘埃掩盖。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各种方式拂去这些尘埃，让众生见到光明和未来。感恩师尊。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